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小婉姊妹好呀。
大家好，我是小婉，很开心又来了。
谢谢你啊，连续每个周四都听到你生命里的分享，大家也都跟我一起越来越认识你啊。谢谢你的敞开，谢谢你的愿意啊，因为真心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属神的孩子们都是特别特别蒙福的。我深信你和你的孩子们会是蒙福的那属神的孩子们。
谢谢孟元姐，也谢谢大家。
今天呢，要聊一聊小婉姊妹这个大学毕业以后的事儿了哈。
嗯，
我知道你的大学过得还挺肆意的啊，就是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你的大学生活呢？灿烂的，
我觉得是没错的，是肆意的，
是自由的、嗯，
是的。
面临着毕业呢，那个时候你说好像在你毕业的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难找工作，是不是？
是的。那个时候我毕业是2006年，所以那个时候工作还是挺好找的，然后大部分的企业会来学校做校招。然后因为我自己但是对于我们那个大学来说，大部分的人会选择考研，可能一开始我也是往这个方向上准备的。然后当时我考研的时候，我就准备考一个跨专业跨学校，那时候我在北方的一个城市上学，然后我就非常想回到苏州，回到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就是上一个上海的大学。当时我就想上那个大学的心理咨询专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想学心理咨询专业。虽然我大学里面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然后但是我后来就很想考研考回去，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考研就失败了。然后可以透露给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宿舍，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学校有多么的热爱考研。我们宿舍有8个女生，只有我在那个时候没有考上研究生，就是第一批可能考上了5个，然后后面有2个，除了我以外还有2个人，他们就又读了1年，又考了1年，所以基本上别人都上了研究生，然后但是我就没考上，之后我就有一点受挫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回苏州找工作吧，因为我也确实不想留在北方的城市。虽然考上大学的时候非常想离开妈妈，就远走高飞，再也不要被束缚，但是毕业了结束之后会觉得可能还是家里面住着束缚呀，开心，所以我就当时很想回苏州。其实是错过了当时学校的校招，然后就直接回到苏州，相当于是在人才市场吧，就开始投简历，开始找工作。
那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我第一份工作做的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我自己的本专业。对，我觉得挺感恩的，当时是进到了一个，那时候在苏州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就是刚刚开始兴盛的时期，然后他们当时就招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当于是实习的这么一个小姑娘。然后我就进去了，也在那个企业待了2年多，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就是从职场零完全是小白的新人，然后开始2年之后就开始觉得各种各方各面都开始上手了。一开始是连真的就是认认真真讲，就是连打印机都不会用，就得问同事说这个怎么用，然后同事就会告诉你怎么用怎么用。然后到后来其实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已经基本上在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招聘啊，员工培训啊，这些工作我已经做的还是不错的了。
那你一定看过很多简历哈，做过很多面试。
嗯，是的，这是我主要的工作。
那你喜欢去面试别人吗？
我没有想过，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自始至终我是一个对人感兴趣的一个人，就是我会见到很多的人，然后我就会开始好奇说他怎么会这样，然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职业经历。当时在这个他会说他之前在前单位干的多好多好，我就会非常好奇，那你为什么要换工作啊。就是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次在 面试的时候把一个姑娘给聊哭了。那个姑娘她在北京工作了10年，然后她突然间又回到苏州找工作，我就说那你怎么会有10年的工作经验，你还要想回苏州？因为北京挺好的。后来那姑娘就哭了，就说可能因为当时跟男朋友分手，然后离开北京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其实当你通过跟别人这样子的对话，其实你也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的对方生命当中的很多的经验。当然，面试的侧重点不会太多了解这个人个人，更多的还是了解他的工作能力啊，他的工作经历啊，然后他负责的一些项目啊，跟别人沟通的一些形式啊，大概可能会在这个个人能力方面更侧重一些。
那2年的人力资源工作，你现在回想，对你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真的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然后到要去适应，或者说学着适应职场人的这个身份。大家对刚刚入职场的，就是在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吧，就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大家对刚刚入职场的人啊，我觉得绝大部分人还是蛮宽容的，不太会特别的难为你啊，然后特别的刁难你啊。但是我确实也踩过一些坑，然后也被我的经理批评过，然后。我还真的有，但就在那家公司还干了真的很多的事情。其实你的很多的事情是需要负很多很多的责任的。我觉得这是和学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给我的一个意识就是，你不能自己闷着，你得去问，你得去沟通，你得去，哪怕你觉得你跟这个人，你跟这个秘书从来你们没打过交道，你也不熟悉，但是这是他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你就得把这个球抛出去。不然的话，你放在这儿就会真的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典型的，在学生的思维里面，我觉得我没有转换过来，导致说我觉得我很为这个事情负责任，但其实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任。说在公司里面，大家其实都是各司其职的，就是你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位置，然后你也知道别人干什么，然后这个才能彼此更好的去搭配做这样的事情。
确实，那你在这里工作了2年多，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要离开，换了一个地方呢？
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当时想要换一个更大的城市，我觉得其实我的里面一直有一个不太按耐得住的梦想，我就老是想去一些大的城市，然后也有其实当时属于自己仗义的一部分，因为08年就开始有经济危机，然后我不是06年入职的嘛，然后到了08年公司就开始有裁员的这种想法。然后当时我的经理，当时我已经是一个，我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就是我干到就是我带了一个小姑娘，然后我们经理就一直跟我说，他想把那个小姑娘裁掉，我就跟我们经理讨论，我说那如果我要离职了，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就不用裁她了？然后我们经理就说你有更好的发展吗？我说我觉得我可以找一找，然后当时我就找了一找，然后找了之后，后来就我就离开了。大家都以为我是被裁的，赔了一笔钱，但其实并没有，我真的就是主动离职的。其实我也想保一下后下面那个小姑娘，然后现在那个小姑娘一直在人力资源专业做得非常棒，她在南京已经做到了人力资源的人事经理。然后当时我就毅然决然地辞职了，然后当时想在上海找工作，然后也受了一些挫折，然后后来又想去北京找工作，刚好我在北京有一个姐姐给我介绍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我真的觉得北京的职场环境和苏州的职场环境太不一样了，反正我的经历是太不一样，我在北京根本没有办法施展，然后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我在北京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吧。就被开掉了，就是在北京是真的被开掉了，就被开出来了。就但是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就是我跟那老板错了，然后那个老板被斗倒了，然后我们这一批跟着他的人都被请走了。然后后来我就从北京又回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我又找到了一个其实蛮好的一个公司，是一个香港的贸易外贸公司，然后他们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园区，我觉得那是我工作最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也真的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经理，他教了我非常非常多。当时我们一起还建立了，就是当时的一个运动品牌，在中国最大的一个物流中心。从那个物流中心开始建，他就把我招进去了。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就是从人事就最开始收拾我们2个人，最后把那个整个物流中心建好。在我前面走的，他走了大概1年多，我也走了。
在上海停留了多久啊？
其实那个工作，它是真正的工作地点是在 就是苏州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因为他是在那个县城里面建物流中心。一开始是说就在上海驻扎3个月，等那个地方竣工，等那个基建竣工，结果那个基建就一拖再拖，然后我就在上海住了半年，住了半年的看停，就是一直住在酒店里面。
这样子说起来，从你大学毕业到稳定的人力资源的工作，在后面短期的北漂，再回来跟这一个香港的公司去建这个物流中心，这说起来也有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你信主是在这个当中吗？
信主其实是在后面一家公司，后面公司当时是因为，当时的先生他要去成都工作，然后当时我就辞了，就是我其实挺遗憾的，我就离开了这家公司，然后我就去了成都，然后在成都我觉得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就进了亚马逊，Amazon 在成都有一个 customer service，就是客服中心，然后他们的那个老板就招了一个人力资源的。我那时候已经叫人力资源的 BP，就是，然后他们就招了一个 business partner，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外资的更纯粹嘛，就是它是纯外资的背景，所以我当时在那里工作了，一直工作到我最后离开，就是在成都工作了有1年多，接近2年，然后后来又转回到苏州。也是在苏州边上的一个县城里面工作了，因为他们在当时在苏州的县城那边有一个库房的。然后我在那边也工作了差不多快2年，离开了之后，其实是在成都的那个老板给我传福音。
听你聊你的童年，再到你大学，再到你工作的这些经历，哈，这描绘出来的生命的轨道里面，好像并没有跟神有什么特别直接的交集。
没有，
你
没
是
有。
一听福音就信了吗？你没有在你的理性思维里没有思考过说有没有神这回事儿？就是真的有神吗？真的世界是创造的吗？就这些。跟神相关的思考，你好像是不是没有涉及过？就是你非常单纯，听了福音就信了吗？
我觉得差不多。福音真正吸引我的是，我当时在成都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经理他给我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其实一开始是有点功利的，我们就会有一个小的查经的班，然后就是在我忘了是周几，中午吃完饭之后，我们可以比别人晚大概半个小时进办公室，就是我们给我们的特权，然后我们就可以聚在一起，就是我们当时在成都的一个园区里面办公，然后就可以在那个园区里面有咖啡馆，我们就可以在咖啡馆里面一起分享呀、讨论讨论呀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当时就非常的感兴趣，好像很奥秘的感觉，就是我一开始接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奥秘的感觉，不排斥的。然后真正的让我觉知信主的，其实是我现在能够想到是后来，因为这个经理他也是属于当时的一个小的教会，在成都的家庭教会，然后他请了他的一个同工带我去他们的一个聚会，就是他们真正的一个聚会，然后应该是小组聚会，还不算是那个主日的这种崇拜。然后结果我一去，我就是我当时还坐着地铁跟那个人一起去，去到那儿了之后，就是在一个人的家里，然后他们就先分享啊什么，说了一些我觉得就很普通，我就觉得挺感动的，也挺奥秘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最让我能够做决定的，就是突然间他们就说我们今天欢迎一个新的朋友是谁谁谁，那就是我嘛，是我的名字是小婉。然后后来他们就说那我们就都站在小婉的周围为她祷告。大家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感动了。后来就我忘了是一个弟兄还是谁，反正就有一个人站起来，就突然间跟我说上帝爱你。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从小到大，可能在我意识里面的某一个部分，我非常渴望有这样的一份爱。虽然他当时没有解释，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个我来这个地方是新的，第二个我觉得神真的认识我吗？他说他爱我，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带我长大，我前面也分享了很多，我不觉得他们爱我，但是我很渴望有这样的爱我的人。然后当时应该也是刚刚跟孩子的爸爸结婚，然后心里面觉得还是很，就像我说的，我虽然每一步都按部就班的踩在了点儿上，但是我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空洞，就是我觉得好像我是个还不错的学生，然后我工作也不错，就是基本上都 按部就班，但是我心里面总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你工作也不错，你也挣钱，然后你看上去也有一个家庭。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老大，有我的孩子，大儿子，怎么还是感觉心里面是空落落的？就是觉得这一切东西真的跟我有关系吗？可能那个时候也会有一点，我的大儿子没有办法跟我们来成都，就被留在了我妈妈家。然后我那段时间情绪真的非常的不好，很低落。当时当那个我忘了，我都现在都不记得是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人走到我面前跟我讲说：“神爱你，上帝爱你。”就说了这四个字，然后我的眼泪就开始疯狂的流，然后我就觉得我好难过，好像一直非常的渴望这样的一份爱。我虽然这时候说不出来这是一份无条件的爱，是一份从天上来的爱，但是我真的就觉得。我里面的那个空洞，好像就是渴望有这样的一个爱来填补的。然后大家看到我哭了，就上来抱我，然后我就哭得更凶了，然后就哭了很长的一阵。我很想接受这个信仰，读过一点点经文，就是我们的小组查经，读过一点点，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想接受这样一个信仰。然后当时是我当时的先生，他有一个发小，就跟他从很小关系很好的一个男孩。那个男孩知道我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然后透过我先生送了我一本圣经。然后其实当时我是有非常多的问题的，我就说我很想问问题，我不知道该问谁，因为当时跟那些小组的人其实也很疏离，你也不好老是去问经理这些问题，因为毕竟有一个职业的身份在。所以我当时就问了那个人，问了我先生的发小非常多问题，基础的基督徒的问题，说为什么我自己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聚会啊？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啊？然后为什么神说他创造了我们呀？就反正就是非常多这种问题。那个男孩也非常的事无巨细的，很愿意回答我。然后最后他就问我说：“那如果你既然已经了解到神了，你愿意跟我做一个祷告吗？”他没告诉我是觉知祷告，我愿意呀。然后后来就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然后他跟我说：“哦，恭喜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啥？”然后他说：“对，我们刚才做的是一个觉知祷告。”然后我说：“哦。”然后我就挂了那个电话，然后我就出来就看着我当时的先生，跟他说：“我可能是基督徒了。”我先生说：“咋了？啥？你不就是进了卧室接了个电话吗？”我就说：“你的朋友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祷告。”我先生看着我就也挺好。他说：“可能对你来说，你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信仰来支持着你。”对，我觉得就从那之后吧，我才开始。就真的就是好像我跟我先生说，那个感觉就好像我还扒在门缝上看，觉得哎，这些人感觉挺好的，我很想加入他们。而突然间后面有人推了我一把，我就进去了，就说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然后我说啊，就是这种，
啊，那你觉知祷告之后，很快就受洗了吗？
没有，我觉知祷告之后，我就非常渴望受洗，然后我就一直在问，就是我熟悉的那几个人，然后我说我怎么样能够受洗，然后他们就。有点神神秘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真的有点懵，他们就有点神神秘秘，说你要先读经，你要先多了解神，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但是他也没有讲一个具体的，比如说你要读一遍圣经，你要有一些要理问答的问题结束，然后才能，就是也没有很具体。但是他们就说，哦，这个受洗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比觉知祷告要严肃多了。然后你需要要待一段时间，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当时我也很困惑。那我能受洗吗？其实我当时很渴望受洗的。我说那我受洗吗？然后他们就说那这个还是要我的听上去，我觉得他人家说的原话肯定不是这样。我听上去的感觉就是还是要看你表现。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表现。那个时候我说我该咋表现？然后就是那个男生，我觉得他也有点说的不清楚。然后再后来，就我先生离开了成都，然后就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我一下就没有组织了。虽然我转回，就是我的工作是从成都转回了昆山，然后但是我自己是当时就没有组织了。然后我就非常的困惑。后来我就怀孕了，在昆山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这就是14年了嘛，说得很快，但是已经8年时间，也就14年了。14年的时候，我就生了老二，也就是这个时候，我就生了老二。生完老二之后，当时我的先生就跟我商量说，要我全职去做全职妈妈，然后我就觉得 OK 啊。我后来再找到组织是怎么回事？就是我生了老二之后，月子中心坐月子，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老师，他去讲亲子课，然后我听他讲话的那个用词， 他会说圣洁，他讲的完全是世俗的语言，但是他会说圣洁，然后他会说一些词，会让我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基督徒啊？所以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就鼓起勇气在月子中心哦，你想我还刚生完孩子，油头垢面的就问过去问老师，我说老师你是基督徒吗？对呀，我是啊。然后我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一直没有聚会的地方。我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聚会吗？然后当时那个老师就非常的开心，就说你看我在月子会所捡回来一个姐妹。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跟着这个老师聚会，然后我就在当时这个老师的教会受的洗，是2014年的12月25号受洗的。
哇，
然
你也是个
后，
圣诞节，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是在2014年的12月25号受洗的。然后受完洗之后就一直在那边，聚会啊、服侍啊，给我生命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然后也让我自己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翻转和改变。因为前面讲过，后面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也出现了破裂，然后但是这些姐妹们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包含我在亲子养育的方面，包含我现在，甚至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读书，我觉得其实都出自于整个这个教会对我的成全和对我整个生命的门训和培养吧。
虽然就是说了好像8、9年的光阴啊，但
对。
是其实还是很粗略的带过了哈。其实我对你信主以后的教会生活还是蛮感兴趣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哈，咱们都是从完全不认识神，然后就像你描述的是，你是在月子中心，后来最终被捡到神的家去哈。我也
对，
差不多是在路边被捡回去，就是我们都是因为没有爸爸妈妈上一代给我们信仰上面给我们传福音，我们都是好像借着，我们素不相识的人，然后把我们一步一步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引到了神的家，然后我们就固定下来，然后就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开始真正的成长了啊。其实听你聊了这几年，大学毕业。到职场这信主以后，留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是吧？然后这期间，其实你结婚了，生了第一个孩子，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成为了神的女儿啊。
是的，
那短短的8年，好像你还完成了蛮多人生大事儿的。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
然后你的工作一直也都是跟你的专业相关，到这个时候都还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系哈。
是的，我从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其实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这8年我真的做了很多事儿，但是可能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离开人力资源这个行业。我其实当时有一些我自己比较仰望的，在人力资源上做得很不错的前辈吧，想哇，如果再过5年，我能像他这样子；如果再过10年，我能成为那样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人生最满意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我很妙的就是，当我认识了神之后，好像我的人生被转了一个弯，拐了一个弯，拐到了另外一条我自己完全没有。预料或者我自己完全没有规划过的路上，但是很奇妙的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哇，原来其实也是我最开始的初心，最开始想走的一条路。
真的，其实你刚刚也提了一点点，信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遇到了很多姊妹哈，对你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帮助。神的爱，你说上帝，上帝爱你，你是这样被拣选出来的，也确实品尝了上帝的爱啊。但其实，包括你说的，你的职业大变化了，你的婚姻大变化了，你整个人生其实出现了裂缝的。今天的时间呢，只能停在这里啊，后面。如何在神的家中成长，又如何在神的爱里、神的平安里去面对了人生的很多变化，应该说是地震级别的很多变动。我们期待下一次再听你好好的讲一讲。
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我觉得甚至是重新塑造了我整个的生活。
是，再拆毁、再建造，我们
是，
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是，
人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小婉原来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先到这里了。我也期待着下一次再听听你这个被拆毁、被建造的这个过程。
好的，谢谢孟媛姐，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好，我们下次见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